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7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救人，把众生捧在手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2日。我是1998年4月得法的，修炼前疾病缠身，寻医问药也没明显的效果，但在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整天发自内心的笑，有时做梦都把自己笑醒了。2016年7月，我来到海外，从中国国内那种高压的环境中来到信仰自由的国家，觉得很幸运，非常珍惜这种机缘，所以很快投入到讲真相的第一线，我发自内心感到喜悦，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讲真相，劝三退了。第一部分，利用一切机会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但是呢，你又感觉好像是这个仅仅是比他强一点而已，这也是我们修炼中给你造成的一个状态，才能使你和他们在一起能够修炼，能够在一起工作。如果我刚才讲的问题大家听明白了，就是这么回事。现在真正体会到师尊这段讲法的内涵，在真相点，只要是接报纸的人就劝三退，先给他退了，然后再讲为什么三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共在迫害法轮功，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中共活摘器官等，然后再告诉他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生命就得救了。中日在去真相点的路上会经过几个旅行社，经常遇到大陆的游客在那里排队等待，因为人比较集中，正好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一般都是先把基本真相讲完，然后每人发一张让生命拥有美好明天的传单，只要接受传单的就劝三退。有的人已经在中国国内听过真相，因此很顺利就退了。有些人虽然不说话，但是很认同我讲的，不住的点头。有的人很冷漠，甚至反对。我不看这些人的表面反应，心里就是想着，他们是换一个环境来听真相的，我就是用最慈悲的心把真相讲给他们，给他们一个摆放位置的机会。每当有大法弟子游行等大型活动来临时，我们腰鼓队都会在公园练习打腰鼓，这时也是劝三退的好机会。公园每天都有很多中国游客，他们看到我们在练打腰鼓，带着好奇和微笑走近我们，这时候我就讲真相，劝他们三退。一般人都很愿意退，有的人三退后很高兴，有的人还把手机号给留下，让我多给他发一些真相信息。众生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我们面前，也许这就是他得救机缘吧。第二部分，在 RTC 平台打电话救人。在 RTC 平台打三退电话的过程中，感到众生真的是亟待得救。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一对老年夫妻，夫妻俩身体不好，我劝他们退出团队后，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好，家庭顺。他们让我一字一句地教会他们，很高兴， 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我心中感到无限感激，感谢师尊给了我救度众生的机会。当我心态不纯净时，有时打着电话，人心却在翻腾，打电话效果就不好，不是不接，或是接了也不听，即使接通也是很快挂机或骂人。下内找，发现自己原来不是为众生能得救，而是站在为私的基点上去做事，不是真正为众生能得救，而是处于为私的，是为了自己的修炼提高。当我意识到自己错了，就跪在师父法像前说，从现在开始，弟子要用心救人，真正把众生捧在手心里。晚上再打电话时，有一颗纯正慈悲的心去打的时候，接电话的人大多都很高兴地听真相，大约一小时就特别到位地讲退了六个人，其中两名党员。女儿看着刚刚三退的名单，羡慕地说，妈，你普通话不标准，口才也一般，你怎么能退这么多人？我说，你以为是我在做吗？都是师父在做，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就把有缘人领来，因为他们都是有缘人，所以我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让他们三退他们就三退，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们就记住法轮大法好。有一段时间三退电话打得不好，有的接到电话听不了几句就挂断，有的怎么劝就是不退，有的只听不出声。下内找，自己有求数量的心，马上发正念清理，并改变了拨打方式。拨通一个电话后，对方听了几句又挂掉了，再次拨通，我用最平和慈悲的心说，请不要挂断电话，我给您唱一首歌可以吗？他说，好吧。于是我给他唱师父的《红营三》慈悲。你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真相，不是叫你与我一样，更无意改变你的信仰，只想使你明白撒旦骗人的伎俩。慈悲是我不愿看到你与红魔一同遭殃，天要灭这红魔，神叫我救度这一方。我唱哭了，他也哭了，然后我又给他讲了很多真相，他退出了团队，最后他笑了，我也笑了。第三部分，打营救电话。每周四、周五晚上是在 RTC 平台打营救电话的时间，项目的协调人做得很用心，整体配合的也很好。美丽迫害案同修都打得非常用心到位，再加上真相彩信的发送，所以营救力度也越来越强大，有力地震慑了邪恶。我打电话，只要是接通，就用一颗慈悲心，让他感受到我们的善和法轮大法的美好，站在为他好的角度告诉他，迫害法轮功者美国拒发签证，追查国际组织的原则，只要是迫害法轮功者，无论天涯海角，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最后告诉他追查国际举报电话，可以提供迫害证据，赎罪立功，关键时能保命。打营救电话也是修炼的过程，刚开始打的时候想练练讲稿都没有机会，有时候一晚上一个接电话的都没有，有时候除了骂的不接的就是威胁的。有一次我打通了山东潍坊市610一个头目的电话，他压低声音，恶狠狠的，恐怖的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说，你再给我打电话让我抓到你，我摘了你的肝。当时我听了异常震惊，心跳得特别快，心想这个人对中国国内的同修一定是极度残忍，当时就决定必须要打营救电话，我有这个使命，因为我自己也在大陆亲身经历了邪恶的残酷迫害。记得是在2014年， 当时在我居住的县城和邻县，又有六个同修被绑架，大量的真相币、真相材料、神韵光盘都落到邪恶手中，整个县城证实法的事很长时间处于瘫痪状态。当时我也被绑架，一顿毒打后我昏迷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看到自己坐在铁椅子上，手上戴着手铐和铁椅子锁在一起，衣服都被打烂了，腿上的大口子还在流着血，脚和腿都是紫色的，后脑被打得很厉害，很痛也很麻，摇晃一下头里面还咯咯的响，也许是一块骨头被打下来了吧。我抬起头看到坐在对面的警察，他看到我醒来惊讶地半张着嘴，我突然觉得这个人好可怜，就在心里说，师父，弟子想救下这个人。瞬间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我异常平静祥和地讲述我得法后的身心变化，说，你们可能不知道，我退休前是单位食堂的会计和主管，管钱也管账，每个月近20万的消费金额，要贪污是很容易的，但是我没有贪，客户送的钱我都给他们退回去，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是做不到的。他提出很多疑惑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解答，又给他讲了很多真相，并劝他三退。他终于闭上了始终惊讶的半张的嘴，并很认真地答应退出了团队。警察去我家抄家的时候，神迹出现了，没放资料的地方他们把床都拆了，什么也没找到，可有真相资料的地方，四个人瞪着八只眼睛就是看不见，他们想要的东西什么也没找到，本来想定我是主犯的阴谋成了泡影。我悟到，作为一个修炼人，在自己生命垂危的时候，如果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救度众生的话，师父就不允许邪恶再迫害了。我当时马上出现病业假象，零口供，无条件释放。回想当初出国后，由于自己很多执着心不去，招来很多的磨难，自己钻到具体事中跳不出来，痛苦的不行，学法不入心，发正念倒长，迷糊消沉。我梦见在另外空间，自己趴在乱石中，头上还踩着一个人的脚，任凭风吹雨打也不醒来。有一天，中国国内的同修发给我一包电话，并告诉我说，西藏的一个30多岁的男同修被秘密带走了，有可能要活摘他的器官，非常紧迫，赶紧通告国际上的同修大力营救啊。我吞吞吐吐地说，我状态不好，打不了营救电话。他很不理解并严肃地说，你在中国国内那么邪恶的环境中不畏强暴，正念正行，现在和平的环境中却打不了营救电话，你们是协助主体救度众生的，主体这边出人命了，您为什么变得这么麻木？因为迫害的不是自己。您为什么这么麻木？因为迫害的不是自己。这句话一直在敲醒着我。大法弟子的主体在大陆，目前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还很严重，为了兑现誓约，治心邪恶，全面讲清真相，营救同修，自己没有理由不打好营救电话。有一天，我打完三退电话，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看到900号房间正在打专案，就领了一个案子。好巧啊，是 A 地，是我户口所在地国保警察。因为那时我生活在另一个省市，被迫害也是在另一个省市，所以户口所在的警察不认识我。冥冥之中有一种使命感，我开始清理自己和他们的空间场，和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用在法中修出来的一切能力救下这些众生。我用最平和慈悲的心拨通了第一个电话，对方感受到了我的善，他是一个参与迫害者，但他却像一个很听话的孩子一样 认真地听完真相，并提出很多他不明白的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他很满意，答应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人，并很高兴地答应用真名退出了党团队。我感动得泪流满面。随后的几个人也都听了几分钟、十几分钟的真相。我真正地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我们的心到位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第四部分，转变观念，修自己。在心性的修炼上，我是自愧不如，没能像精进的同修那样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时时向内找，而是在承受痛苦的磨难中很艰难地不知所措。在修炼中，面对邪恶，面对众生，我能够最大限度地放弃人的一切救度他们，而面对家人和同修制造的磨难，就陷在人中过得很辛苦。同修B和我可能在历史上有什么因缘关系，在相处中有很多相互伤害的事情，当时我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现在具体事情中跳不出来，觉得自己被欺负，忍不下这口气，怨恨委屈，流了很多的眼泪。开始我怕他，不敢写出来，慢慢地认识到这是旧势力黑手利用我们之间的因缘关系和执着心强加的迫害，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必须得把它曝光出来。可写完后又觉得满是怨恨委屈，没有大法修出来的宏大的慈悲和宽容忍让。我甚至在梦中跪在师父面前说：“师父，我也是用生命证实过法的生命，请师父再帮帮我过了这一关。”后来通过大量的学法背法，和同修多次从法理上的交流，认识到是自己的问题，发现自己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在法上思考问题，而是带着邪党文化用了人的理和人的观念在衡量，从骨子里带来的我不能受到伤害，我不能受欺负，我不能受委屈，我不能吃亏等等，全是由自私心、妒忌心、怨恨心、委屈心构成的为私为我的假我，先天由真善人构成的真我，是谁也动不了的。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心好轻松。委屈心、怨恨心再出来时，我马上就抓住它，排斥它，不要它，并一次一次地求师父：“我不要这些肮脏的心，它不是我，我只要纯真善良的真我。”我终于转变观念，会修自己了。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一切都是为了铺上天的路，所遇到一切磨难都是为了提高心性的，扩大容量，这些磨难和心性考验就是上天的梯子，没有这些梯子怎么才能修上去呀？我应该感谢帮助提高的人才对呀。此刻我发自内心的说声谢谢了。当我悟到这些后，再发正念，感到自己穿越层层空间，身体高大无比。在21年的修炼中，风风雨雨地走到今天，每一步的提高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在中国国内救人，就是靠正念正行，无数次的有惊无险，每每想起来都泪流满面。唯有精进实修，才能不辜负师父慈悲苦度。感恩师尊。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做生意场上的好人》，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2号。我和妻子都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至今已有21年了。在这些年中，有过刚得法的喜悦，有过在迫害中做正实法中走过成熟的过程，有过摔跟头的痛苦，有过心性提高后的欣慰，很多很多。下面主要是我们在修炼过程中提高道德的几个真实小故事。一，我们家今天遇到好心人了。我们是广东南方某市的农民，种菜是我们的经济来源。我家那块100多平方米的芥蓝菜，过几天就可以上市了，长得很好，也可以卖个好价钱。那天，我们夫妻俩要到地里割菜去卖，一看，不知从哪里跑来一群大鸭子，把我那100多平方米的芥蓝菜吃得光光的，只剩下了一些菜头。那群鸭子吃饱了，还都在地里睡着了，还睡得很香呢。我们夫妻见了，真是哭笑不得。从种子下地到长苗、移植，每天浇水、施肥、除草、除虫，费了我们一片心血。眼看要到口袋里的钱，全部跑到鸭肚子里去了。周边的几位菜农都来看，还有小区劳动活动室的市长和好几位老人都过来看。他们有的叫我把鸭子赶回自己家，等鸭子的主人来找时要他赔钱，有的说把鸭子卖了，出什么主意的都有。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是会这样做的，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是法轮大法弟子，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一个例子，师尊说，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的，要不讹他点钱，这看热闹的人心里都不平。所以我想，养鸭子的人可能是在附近，没把鸭子关好跑出来了，他是无意的。我就到附近找，发现有一户人家是临县的，有一位老人和两个小孩。我问他，你们家有没有养鸭啊？他说有，可到鸭舍一看傻了，一只鸭子也没有了，不知跑哪儿去了。老人很着急，我告诉老人家，你别着急，鸭子跑到我菜地里，把我的菜吃得光光的，还在菜地里睡觉呢，我给你赶回来吧。我把鸭子给他赶去还给他时，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也回来了，他对他儿子说，我们家今天遇到好心人了。事情过后，他们很感激，也说要赔我钱。我说不用了，你们也不是有意的，你们上有老下有小，托儿带女，背井离乡的，很不容易啊，以后关好就行了，如果碰到别人，你这群鸭子可能就没了。他们再三感激和道歉，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然我也做不到这样。这是在村里传为佳话。二，做生意场上的好人。1999年7月20号，中共迫害大法，我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到北京上访，回来后被非法拘留15天，又在家里被非法拘禁25天。2001年5月，我和妻子又被非法拘禁在洗脑班56天，加上小区开发没有地种了，也没有了经济来源。被非法拘禁在洗脑班56天期间，我儿子在食品批发商进了一些果冻和饼干，在路边摆地摊。我们从洗脑班出来后就接过来这个生意，但总是在路边摆地摊也不是办法，下雨没办法做生意，就在路边坐个铁皮车，这样就开始了我们新的环境。被中共谎言洗脑后和受到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毒害，有些人不敢跟我们买东西，过去有些比较好的亲朋好友也不敢接近我们，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我们也体会到了，能够走出来正实法就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和法连在一起。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一家四个人练法轮功，从政法委到居委会都知道，世人都睁着眼睛盯着我们一举一动。如果我们没有提高心性，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就会带来负面影响。 人家可不是说你这个人做得好不好，他就要把帽子扣在法轮功身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怎么做。师尊说，在社会交往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常人修炼的这一部分，不管你有多少钱，当多大官，你搞个体经营，开公司，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公平交易，把心摆正，人类社会各行业都是应该存在的，是人的心不正，而不在于干什么职业。过去有个说法，什么十商九奸，这是常人讲的，我说那是人心的问题，要人心都摆得正，公平交易，你多付出就应该多挣钱，那也是在常人中你付出才得到的，不失不得，劳动所得，在各种阶层都可以做个好人。不同阶层存在不同的矛盾，高阶层有高阶层的矛盾形式，都可以正确对待矛盾。因为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做生意的九两秤就算最公正了，我们不和常人一样随波逐流，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短斤缺两。所以不管谁来买东西，他如果拿回去称，保证足够，而且还会多。有一个年岁比我大一点的人说，我们做生意和其他人不一样，他说，我在你这里买东西回去都称过，只有多不会少，你这样做不亏吗？我说不会的，只要你来我这里买，我就有的赚，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做生意最公正，有的很远的都跑过来买，别人看我们生意好，不到两年周围就开了三家，做的和我们同样的生意，但一点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意，因为我们到总批发那里进货比较便宜，这个差价让利给顾客，加上每次都有新货又不掺假，所以我们的生意很好。因为生意好，有些照看不过来，有些私心大的人就要偷。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离市区地方比较远的农村卖，我们每个月去两次，生意真是太好了，两个人都撑不过来，有个顾客看不过去，拉着我的衣服告诉我，你看他在那偷你的。我看了笑笑不开口。收摊的时候，这个顾客过来问我，你为什么不说他？我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他的面子不好。他点点头。现在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的记账不还，有的说我拿回去再送钱回来给你，结果没送来，有的买好东西后说换衣服没带钱，再借几十块钱买菜，回家后拿来还你，结果一去不回。还有一件我觉得很好笑，有一位50多岁的妇女，穿得也很漂亮，买了几十块钱饼干，说是要去拜佛，没带钱，我说你拿去吧，过后她也没送钱回来还。我心里想，她如果真的是拜佛，那佛看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心情。这些都是在考验我们的心性，我们都能守得住，不会动心，因为我们把心摆正，在最低阶层中做个好人。有一天突然下雨，有一个不认识的怀孕妇女急着回家，我赶快从店里拿一个雨伞给她，她说谢谢就走了。这时有一个人过来说，你不怕他不还你吗？我说就算他不拿回来也没什么。虽然这些小事不值得一提，但也体现出我们修炼人为他人着想的理念。时间一长，世人再也不会用那种眼光看我们，反而觉得我们是最好、最值得信赖的人。我们是到几十公里外的总批发进货，我儿子租辆汽车进一车货回来，几千块钱。一次，在对货单的时候，发现有165斤水果糖和10袋蛋黄派没有登记。上次进货知道价格，水果糖2块钱一斤，蛋黄派1袋10块钱，总共430块钱。我们知道批发商每件商品才赚几毛钱，这430块钱他不知道要批发多少件才能赚430块钱。我们是修炼人，不会要这种不义之财。我们一个月要进2次货，再去进货的时候，我们把钱和货单包好，叫我儿子拿回去还给他。进货结账时，我儿子对老板说，上次进货有430块没记在货单里， 我爸妈叫我送回来还给你。老板看了以后还摸我儿子的头，那意思是看儿子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老板说，怎么现在还有你这样的人。他请我儿子吃饭，说回去带我谢谢你爸妈，这是我儿子回来讲的。还有一次是我在市区一家叫金田糖果批发商行进的货，我拉了一三轮车货回来。一次在对货单的时候，也发现有30斤棒棒和一件味丹饼干没记在货单里面。我拨打电话找到老板，我说大姐，这货单错了。他说这单是我自己开的，绝对没错，你不要乱来。我说你有30斤棒棒糖和一件饼干没记在货单里面，我不知道棒棒糖一斤多少钱，你告诉我，下次进货我把钱还给你。他听了后态度马上大转变，说那太谢谢你了，棒棒糖一斤6块钱，饼干一件62块，总共242块钱。我说我再去进货的时候把钱还给你。他说怎么现在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做批发生意十几年，只有你一个人这么做，这钱咱们一人一半吧。我说如果我要这个钱就不会拿来还给你了，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教我们怎样做好人，中央媒体把我们丑化得很不像样，你看我会像他们讲的那样吗？他说其他我不知道，看你这么做就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后来他也三退了。我们做了十年生意，像这样的事情很多，这里只讲了几个例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3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82岁了。第一部分，上北京证实法。1999年7月，中共协党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后，我心中一直想上北京为师父说句公道话，但是怕心很重，怕关押，怕株连，怕这怕那，迟迟未动。一天晚上我很清晰地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手举着令旗在前面走，后面跟着长长的队伍，双手都举着旗子，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金水桥，穿过天安门门洞，一直向前走，整个队伍气势雄伟壮观。梦醒后我只把它当作梦，没有悟到是师父的点化，依然无动于衷。师父看我不悟，又一次在梦中点化，这次梦更明确一些。我人的上半部分都是伞，背上背的是伞，肩上扛的是伞，手里拿的是伞，我还不解其意。到学法小组后，我把这两次的梦讲给同修们听，同修们说是你的元神到北京天门去证实法了，只是你的肉身还没动，师父都给了你这么多保护伞，你还不动，还等什么呢？2002年9月22日，我和另一个同修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下车后我们直奔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我们看到了男女警察不计其数，便衣比游客还多，他们有的手里拿着警棍，有的拿着爆话机，随时有绑架大法弟子的可能。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毫不畏惧，我们不停地背着师父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见红银二，正念正行。很快我们做好了准备工作，穿过地下通道来到广场上面，观察着南来北往的行人，等待着最佳时机展开横幅。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队旅游团从地下通道上来，人很多，我觉得机会来了。面对游客，我赶快展开横幅，双手将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一边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我就这样不停地高呼着，只听见有人说：“这老太太好大胆子。”我想这都是师父给我的天胆，一切勇气和正念都是来自于师父的安排和保护，没有师父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就这样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第三天我们顺利地返回家中，进门老伴儿笑脸相迎，像迎接凯旋归来的勇士一样，还为我做了丰盛的晚餐，祝贺我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平安归来。我心里也非常的高兴激动，这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慈悲保护，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第二部分，大法书是命根子。2017年9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我外出讲完真相，劝三退回家，心里很高兴，可是肚子咕咕叫了起来，因为早上没吃东西，就急急忙忙地往家走。正要上楼时，后面跟了几个人，都是穿着便衣，边走边问：“你叫某某吗？”我说：“是的。”这时他们的头就亮相了，公安分局、国保、派出所、社区等部门的，其中三个女的，七八个男的，说：“请你跟我们到分局去一下，我们想与你落实几个问题。”我说：“不去，有什么问题到我家去好了。”这些人就一起跟上来了。进我家门的大概是六七个人，其余的都在门外站着。我修炼了20多年了，还没有碰到过这么多警察，心想这正是我讲真相的好机会。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一个姓叶的头目打断我的话：“我们不管你信什么，我们现在要看看你的房间。”这时他们一下子闯进来了七八个人，翻箱倒柜的一看有大法的书，动手就拿。我说：“不能动。”同时我就把他们赶出房间，推到客厅里了。我说：“法轮功的一切书籍都是合法的，信仰也是合法的，你们无权动我的东西。”他们就车轮战士地问我这问我那，我都没有回答，没有急躁，我有师父保护，有师在，有法在，没有什么好怕的。我很坦然，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我就是修大法的。最后他们没辙了，吩咐手下拿我的东西，当然我知道是要拿大法经书。这时我提高了声音，两眼圆瞪，面露怒色，大声叫道：“不行，谁拿我师父的东西，我这条命也不要了。师父的经书就是我的命根子，命根子没了，我也就不存在了，谁敢？”我指着叶姓头目说：“你把我这个80多岁的老人逼到这一步，你良心何在？你的家人子女对你如何的看待，你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口在说，心在想，这么多人，我一个老太婆怎么对付得了？这时师父给了我智慧，我急中生智，三步并作两步，转身进到房间里，把门反锁。首先要保护好师父的法相，我把师父的法相藏好。师父说过，慈悲与威严是同在的，我死都不怕，你又奈何得了我？他们要翻进来，我想这也不行啊，总得面对。打开门后，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硬要送我去医院。我说：“不用你们管，你们走吧。”这时他们联系上了我女儿的电话，我女儿在电话里跟他们讲：“你们把一个80多岁的老人逼在家里，出了什么事你们全权负责。”接着我女儿叫我接电话，她听到我说话的声音不对，就大声对我说：“ 您这么大岁数了，怕什么？练法轮功又不犯法，只管跟他们吵，赶他们走，但不要把身子气坏了。我说，他们拿我师父的经书，我的命都不要了，拼了。这些话那个女警都听到了，最后我儿子也来了，赶紧把他们往外推。警察在我家整整骚扰了4个多小时，我也是精疲力尽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从早到晚一点东西都没吃，脑子想的只有师父的东西是最重要的，绝不能被拿走，只有用命来维护法。他们走后，我整理东西发现师父的一张法像被他们偷走了，我心里很难过。事后才知道，在同一天时间，本地区出动了上百个警察，绑架了6名大法弟子，并且都抄了家，把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及相关资料都搜走了。至今还有2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平时说要维护法，但是从来也没有对着这么多警察毫不畏惧地用命来维护法，震慑了邪恶，显出大法的神威，他们也害怕了，最后草草收场。第三部分，正念过好病业关。2018年3月14日，我突然腰部剧烈疼痛，很难受，但是一想是好事儿。人的理是反的，我出现的病业假象就是在生生世世轮回转生中造的业形成的，修炼了还要还清债，你才能够升华，那么痛苦就是在还业债。师父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见精进要旨3，越罪后越精进。观念转变了，也就在过关中挺住了，没跟儿女们说，怕他们来了啰嗦，要送我去医院检查。我有师在，有法在，一切都会好的。难过时也闪过一念，想找同修帮我发正念，但是又一想，同修们都很忙，为了帮我耽误大家做3件事，我想也不好，挺住。第二天是小组学法的日子，看看自己这个样子怎么能行呢，就打足精神忍着疼痛，把昨天没练的功补起来呀，硬咬着牙向残疾同修看，忍受一切痛苦，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能做好。5套功法练下来之后，身心轻松多了，没有那种剧痛了。正好到了中午12点全球发正念的时间，那天发正念是接着进攻一起做的，共做了80分钟，自己都不敢相信能坐下来，平时说信师信法只是在口头上说得好听，还是要真的达到100%信师信法，这次我是真心的信了，达到了。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时间会使金子越磨越亮，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中成就着神的一切，也在开创着宇宙的未来。见精进要旨3，芝加哥法会。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都写，今后要多学法，做好3件事，圆满跟师父回家，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说说有漏也不许干扰这句话，作者北美大法弟子。不少学员的交流文章在谈到恶人迫害自己或身体遭到严重干扰时，都有类似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我有漏，我会在师父的法中归正，绝不允许干扰迫害。如果真心归正当然好，但经常看上去好像是学员只是在强调否定旧势力因素的安排干扰，而我看到师父讲法中强调的都是向内找是根本。一，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有一段讲法，弟子，当大法弟子经受磨难时，有的大法弟子认为不能先找自己，应先发正念，如果找自己就顺着旧势力走了。师父，哎，我通常呢都是说遇到问题先找自己，看自己有没有问题，自己有问题马上改。发正念呢是真的你知道有魔对某件事情，或者真的是魔在干扰，你得知道它真是它，你发正念。而且呢，这个发正念不要针对什么都发正念，你本来自己做错了也发正念，你的正念这时要真起作用就整你了。二，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有一段讲法，弟子，有时遇到难，不知是自己的业力还是旧势力的安排。师，不管是旧势力的安排还是业力，我们首先想自己。我连你们发正念的时候都叫你们首先清理自己，先看自己，自己有问题了那就处理好，那时候旧势力他也没办法，他抓不到你的把柄，自然也就退了。当然了，现在旧势力退了也不行，彻底清理，发正念清理完自己就清除它。三，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有一段讲法，弟子，两个问题要问，一个是国外有些大法弟子的亲朋好友都曾经练过功，但后来迫害来了以后就渐渐地放弃了，他们想知道现在应该怎么样去做。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些很精进的弟子好像有的时候还有比较重的病业表现，他们想知道这是自己个人的业力呢，还是邪恶的破坏，他们应该怎么样来针对这件事情。师，第一个问题，他们想怎样做那是他们自己决定的，这要看他们自己了。第二个问题，遇到任何事情先看自己，这是大法弟子和常人不同的最大特点。如果我们自己真的没有问题，那就一定是那些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特别是在现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业力已经不是问题，要清醒地认识邪恶生命的迫害，他们是真正的在干坏事。大法弟子最好是走正自己的路，别叫邪恶抓到迫害的借口。我理解是因为没走正自己的路才被抓到借口，所以我认为先要走正才不被迫害，而不是说即便还没走正，只要否定就可以破除干扰迫害。虽然师父讲过否定旧势力安排的法，但我个人理解那是需要我们通过自己尽快提高认识，改正自己，从而使旧势力因素不再有借口干扰，也就破除了它的干扰。如果过多强调有漏也不允许干扰，遇到磨难时很容易只注重发正念否定干扰，而忽略了向内找到被干扰的真正原因。有同修理直气壮地给身体受严重干扰的同修打气说，谁能没漏呢？谁都有漏，有漏也不能干扰。这样其实更使得难中的同修不容易向内找，不真心向内找就更难找到被干扰的真正原因，所以这样其实反而并没有帮到同修。后来知道有的难中同修其实若干年里都没有认真学法练功，有这么大的漏，如果还没认识到，只一味地发正念不承认，那干扰能否定得了吗？其实看到诸多类似情况，的确也是没有否定得了。的确在难中向内找很难很痛苦，有时甚至不易找到问题，这时如果说有个简单而万能的办法，比如发正念否定，人们就很容易把它当成捷径来走。修炼很严肃，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很高，只有扎扎实实的修才能真正提高，才能否定迫害干扰。如果把发正念否定干扰当作修炼的捷径来走， 很可能还耽误了自己，个人体悟可能有片面之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